若果呢我在这里讲到讲讲下，忽然间有个人掟只蕉上来，咁嘅时候呢，我首先要搞清楚呢只蕉系掟我噶啦，定系掟牧师嘅咧？咁啊，呢只蕉咧，如果系掟我嘅话咧，咁我咧就要睇下呢只蕉系咪一只好蕉啊？如果系嘅话咧，咁我就可以安心咁样咧食咗佢。然后咧，我大致咧会问下掟蕉嘅人：你点解向我掟蕉咧？咁？咁我谂咧，掟蕉嘅人咧，应该咧唔系几满意咧。我喺呢度讲到啊，佢掟蕉嘅潜台词咧，就系应该啊系一个问题。你凭乜嘢嘢喺呢度讲到咁？面对呢个问题咧，我大致嘅回答咧就系系呢个礼拜堂嘅牧师请我嚟嘅咁。咁佢可能咧进一步问：咁佢又凭乜嘢权柄咁样做咧？咁咁我大致嘅回答咧就系、是。咁你又凭乜嘢权柄质疑佢咁样做呢？咁咁呢啲质疑呢来来回回，最后呢就要提出呢大家所凭藉嘅嗰个权柄嘅嗰个嘅终极嘅根据。我大致诉之于一种制度，呢度嘅制度向来都系咁嘅，就系礼拜堂嘅牧师有权请佢想请嘅人嚟呢度讲道。如果呢个人反对呢种制度嘅话咧，佢咧就要提出一个咧，相对嚟讲咧伟大一啲嘅理由先至得啦。譬如咧，佢可能咧诉之于听道权啦，吓啊，佢有自由咧啊选择听边个或者唔听边个啊。咁而呢种咁样嘅听道权咧，又诉之于咧一种咧佢不可磨灭嘅一种自主权啊。佢会认为呢种自主权系神圣不可侵犯嘅。如果系神圣不可侵犯嘅，呢个就系佢终极嘅理由啦。咁咧，为咗佢表达呢一种咁样嘅自主权，佢就向我掟一只蕉啊。咁咧，为咗表达咧我有喺呢度存在嘅理由咧，我就食咗呢只蕉啊。两种行动啊，我喺呢度讲到佢咧喺呢度掟蕉，各有各嘅理由。各按佢嘅理由赋予啊嘅权柄嚟到行动，彼此都问对方：你凭乜嘢权柄咁样做咧？咁系一个冇共识嘅社会，系一个社群撕裂嘅社会，系一个唔同嘅群体追求唔同价值嘅社会里边，追问对方：你凭乜嘢咁样做？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这些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这个是一种权力的较力，或者说是不同意义追求的一种比拼。而不同的意义追求呢，终极来说其实就是追问哪个才是上帝呢？是什么主宰我们的人生？我哋听命于谁？喺一个众人共同生活嘅社会里边咧，一个公共嘅行动咧，唔可能系完全任意嘅。一个公共行动要有意义，佢背后咧必须要有一种意义嘅结构。呢种意义结构咧支撑住呢种公共嘅行动，赋权俾嗰个行动嘅人。若果一个人要做一啲好重大意义嘅公共行动，佢背后嘅嗰个意义嘅结构咧，必须咧要够伟大，伟大到咧能够赋予佢嘅行动所需要嘅嗰种十足嘅权柄。普通嘅事物系好难赋予人呢啲行动嘅十足嘅权柄。一般嚟讲，要赋予人嘅行动要有十足嘅权柄嘅话咧，要将呢种意义结构咧提升到咧宗教嘅层面咧，先至可以。唯有神圣嘅意义结构，先可以俾到人有无限嘅权去实践一啲咧重大意义嘅事情。唯有神圣之力，先可以叫一个人成为不顾一切的圣战的战士。 唯有神圣之力才可以叫一个人呢，才可以叫一个坦克毫无犹豫地冲向一个呢手无寸铁的人。亦都当然唯有神圣之力才可以叫一个人奋不顾身咁样呢面向呢个坦克，又或者走向十字架。我哋活喺一个非常世俗化嘅社会，但系就算系咁世俗化嘅社会，唔同嘅重大嘅公共嘅行动背后嘅意义结构呢，都好多时披上一种宗教嘅外衣，先能够让佢授权嘅行动带上一种神圣嘅光环。冇神圣嘅光环，佢授权嘅行动就好难有说服力。带咗神圣光环嘅嘢，通常佢都沾上神圣不可侵犯、神圣嘅呢一种咁样嘅性质。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喺世俗嘅社会里面，譬如神圣不可侵犯嘅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嘅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嘅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嘅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嘅民族精神，每一样嘢都神圣不可侵犯，每一样嘢都已经是终极而唔再需要再解释，每一样嘢都能够赋予行动嘅人无限嘅行动嘅权柄。只要一戴上神圣嘅光环，行动者就有无限嘅权柄去行动，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神圣不可侵犯嘅领域就是宗教嘅领域啦。宗教所涉及嘅就是究竟边个先是真正嘅上帝呢？上帝有好多种，有啲上帝会要求人献人为祭，喺旧约嘅圣经巴力，佢会要求人献人为祭；有啲上帝却系会要求人放下屠刀。在社会上面不同的社群都彼此问对方，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终归而言就是追问对方的背后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到底是哪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上帝呢？这个上帝是要求人献人为祭泯灭人性，第一话这个上帝是要求人放下屠刀重视人的尊严呢？在耶稣的时代，有一日当时的权力核心问了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主耶稣做了什么呢？主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令这些权威的人士提出这种这样的质问呢？让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节至到第16节。这段经文是先过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福音书的经课的。这段经文提供一些背景的资料，让我们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究竟做了什么事，以至当时的权力的核心问了他一个咁关键的问题。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节至第16节，这里呢圣经这样记载，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甲子之人的凳子。那个行动其实都非常和平，在马太的这个记述里面呢冇咩鞭嗰啲冇㗎，咁淨係推下啲嘢啫。第13節，然后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拆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佢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同埋文士看见耶稣所行嘅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好嬲，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 经常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当时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准备守逾越节，耶路撒冷当时和现在都是一样，是一个政治敏感和容易引起冲突的地方。当时的强国人罗马人统治的一个殖民地，而这个殖民地的人民那个自决的心非常强。耶路撒冷的这一班这样的人，他们日日都在等待一个弥赛亚，就是等待一个救主一样的人物，渴望民族的自决，他们渴望多一些的自由，生命的尊严。在这里孕育了很多革命的思想，亦都引发很多的群众运动。当时的时间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一个敏感的时间，因为这个就是犹太民族的一个重要集体回忆的一个的时间。就是在逾越节这一日，他们纪念神对他们的救赎，纪念神解放他们脱离奴役。在这一日，犹太人心灵亢奋，但是同时在这一日，罗马的士兵严阵以待。敏感的地方，敏感的时刻，主耶稣就在这个时间进入圣殿。圣殿是宗教、经济、社会权力的核心，有点像现在的香港的中环。其实中环都是我们香港这个城市的圣殿。耶稣在这里，首先他赶走一切在这里做买卖的人，大家要明白这些买卖是合法的，亦都在圣殿的运作里面是必须的，因为献祭的人在这里要买一些牲畜，捐献的人要在这里兑换一些圣殿专用的那些钱币。圣殿用的钱币是没有那些头像的那些钱币。圣殿的运作的确是需要这些买卖的活动的。但在主耶稣的眼中，在主耶稣的那个意义框架里面，这一切活动都是贼的活动。用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是这些这样的活动只是展示经济霸权。它是合法的，但不合人性。主耶稣引用神圣的经文，他说呢，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一个城市的真正的中心应该是祷告的地方，应该是人谦卑落来而是寻求永恒意义的地方。这个是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地方。祷告就是对话，是人和天的对话，是卑微的人领悟永恒的天意的一场的对话。保持这种这样的对话，一个人先不会将另外一个人视为经济剥削的对象，而视为一起共同生活体验天意的伙伴。主耶稣说这里应该是祷告的地方。在圣殿里面，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跟着主耶稣做的第二样东西，就是他医好了瞎子和瘸子，盲的和跛的。其实非常奇怪的，为什么那里会有盲的和跛的呢？因为盲的和跛的其实是不容许进入圣殿的范围。就好像我们的城市的中心，我们中环的圣殿，其实是非常不欢迎社会上面那些弱者，那些失败者。这些人可能就是跟住耶稣走了入圣殿里面的。主耶稣没有赶走他们，没有谴责他们，主耶稣医好他们。跟住发生的事就是有一班小孩在那里圈圈闹闹，他们叫口号，他们赞颂耶稣。小朋友在当时的社会不是被视为是一个整全的人， 佢哋嘅存在基本上系冇重要性嘅。一班毫无见识嘅小朋友，睇上嚟咧参与咗一种某一个意义嘅群众嘅运动。圣经话咧吓，祭司长同文士，文士就系嗰啲法律专家啦，解释法律嘅人啦，对呢啲小朋友嘅举动，圣经话咧甚恼怒。主耶稣嘅回应就系、是、B B 仔嘅口都可以赞颂真神噶，又或者讲，就算最无知嘅小朋友，其实佢哋都系懂得讲国王系冇穿衣服噶。无知嘅人，佢哋都明白真理喺边度。明显主耶稣喺一个敏感嘅城市，喺一个敏感嘅时刻，身处呢个城市嘅中心，佢阻碍咗城市嘅运作，佢搞乱咗当地嘅经济，亦都批判咗呢一个咁样嘅经济运作背后嗰种盗贼嘅本性。佢接纳嗰啲唔准进入呢个城市中心嘅弱者，医治佢哋，重建佢哋嘅人性。佢又引发咗一啲小朋友嘅呼喊，呢啲睇上嚟看似无知嘅人，佢哋讲出咗真相。但系好明显，权力嘅核心唔中意呢一种真相。从维稳嘅角度嚟讲，主耶稣引发一场混乱。盗贼是不喜欢被人揭露为盗贼的。淘汰弱者的社会是不喜欢瞎子和瘸子。习惯虚伪的社会是不容许小朋友揭露真相的。于是耶路撒冷的权力核心正面的质问主耶稣，就是我们今日刚才读的经课，福音书的经课，亦都是我真的要讲到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1章第23节至到第27节。我再读一次这个经文。耶稣进了圣殿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耶稣回答说，咁我又问返你一个问题，你哋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问，约翰嘅洗礼系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咁他们彼此相议，佢哋话呢，如果我哋话从天上嚟嘅，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果我哋话咧从人间嚟嘅，我哋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哋唔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祭司长系呢个城市嘅权力嘅核心，佢维系咗整个城市嘅运作。他维系了这个城市的经济的命脉，平衡了政治的权力，而他自己又靠他自己的宗教的身份，他是一个神圣的祭司长，他用这个这样的身份维系着这些一切，让他稳定。他身边的是民间的长老，是当时的民意的代表。这里是一个经济、政治、民意、宗教、权力的一个集合体。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城市里面，我想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维持安定繁荣，尽管经济可能是剥削的，政治可能是压迫的。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神圣的身份授予了他们这样做的权力，就是这种这样的权力，他们质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 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好，每个人都要答。主耶稣凭什么东西在一个城市的中心引起这样的混乱？当然在主耶稣的角度来看，这班人又凭什么权柄让这个城市这样维持下去呢？权力的背后，权柄的背后，是某一种意义的结构，意义结构的背后是某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人赖以存在的宗教。追问这些权力的来源，终极来讲就是追问你生命的上帝是谁。在人生里面，究竟你效忠哪一个？究竟你效忠什么？这个才是最终极最关键。你凭什么这样活？你凭什么这样做？主耶稣用一个问题去回答一个问题。主耶稣又问回他们，那个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抑或是从人间来的呢？耶稣在这里指向一个叫做施洗约翰的人，他时时都在约旦的河里面为人施洗。约翰的洗礼，当时的人所有人都知道，是一个叫人悔改的洗礼。而这个悔改是要求人真是有行动的。这种悔改真是要人从一种错的生活的方式转向一种美好的正义的生活的方式。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很多人去到约翰那里受洗。约翰对要受洗的人说，如果你有两件衫的话，就分一件给那些没有衫的人。这个是要求我们去爱。有些税吏来到受洗，约翰要求那些要受洗的税吏跟他们这样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可多收。这个是要求公义。有些兵丁来到受洗，约翰对那些受洗的兵丁这样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这个是要求和平。简单来讲，约翰的洗礼是要求人放低种种堕落的行为，放弃那些对人的藐视，放弃贪污，放弃以特权欺凌那些无权的人。约翰要求所有要受洗的人要实践爱、公义、和平。主耶稣问这些这样的要求背后的权柄是来自天上抑或来自人间呢？又或者我这样表达，这些一切这样的要求，其实是不是真的有一种神圣性，定抑或是只不过是一些地底泥呢？这班权力的核心，他们就彼此商议了。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那耶稣一定会跟我们说，这样样我们为什么不信约翰呢？这班这样的权力核心在问，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是神圣的，这样样耶稣就会反问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提倡这些东西的那些人呢？于是呢，他就想了，我们可不可以说是从人间来的呢？但是我们又怕百姓，因为百姓都以约翰为先知。又即是可以这样讲，如果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一切都是都只不过是地底泥，一文不值的，但是呢，他们的心里面呢又怕民意，他们知道呢民意会反对他们。因为连最简单的民意都明显地认为这些东西是神圣。 呢班嘅权力嘅精英，佢哋唔敢承认爱、公义、和平有永恒嘅价值，但佢哋同时又唔敢否认呢啲嘅嘢，因为佢哋怕俾人民唾弃。于是佢哋答：我哋唔知道。呢群权力核心系痛苦嘅。若果佢哋有良知，佢哋应该明白真理喺边度。佢哋唔敢承认真理，亦都唔敢否定真理。佢哋效忠嘅嗰个嘅神，令佢哋嘅眼光注目尘世。主耶稣喺呢度展示佢所相信嘅神到底系一个点样嘅神，系一个乜嘢嘅神，赋予佢嘅行动、佢嘅生存以终极嘅权柄。喺耶稣嘅生命里面，佢揭示俾我哋睇呢一个神曾经赋权俾佢嘅前行者约翰去施洗，佢赋权俾约翰要求嗰啲受洗嘅人要彻底改变生命，从邪恶、不义、欺压、贪污嘅生命里面要去实践爱、公义、和平。同样呢位神赋权俾主耶稣，使到佢去批判盗贼一样嘅经济嘅制度，使佢重建弱者嘅生命，使到佢容让小孩子讲出事情嘅真相。可能有一日，当你实践爱、公义、和平嘅时候，有人会问你：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你会怎样答这个问题呢？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